尊敬的陈斌先生，各位线下线上的老师同学们，大家下午好。因为我们预定的一个线上的一个腾讯会议室，300人已经都满了。那么现场的这个位置呢，也已经座无虚席。那么刚才呢，我跟陈老师商量了一下，大家都非常期待我们陈老师呢能够多讲一些，所以我们就提前几分钟开始啊，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主办，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四川省老庄协会协办的清溪泰学术讲座第三讲下午呢隆重开讲。我们非常有幸地邀请到著名佛学大家陈斌先生莅临会场，为大家讲授三教心性论，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陈老师。陈先生呢是我的老师，我在九十年代天烈陈先生门下的时候，就清酒这个陈老师呢给我们讲授这个佛学，但是呢我对陈斌先生的这个学问呢还不是了解的并不是很多，但是呢了解的比较多的还是陈先生对道教南宗的这个研究啊。因为近10多年前我作为一个国家社科项目，我就发现陈先生呢实际上在道教南宗的这个研究方面有几篇现在依然是我们研究道教南宗绕不过去的必读的这个文献。那么陈先生呢是对全真道啊，还有这个佛教的这个佛教的这个研究，那么有非常卓越的这个研究。下面呢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陈先生。这个网络啊，陈先生的一些学术成就。那么陈老师呢是海内外知名的佛教学者，那么佛学研究呢广涉印度、汉传、藏传、南传各系佛教，在佛教的理论、禅定学、心理学和佛教与现代社会等方面多有建树。那么专著有10多部，论文100余篇，著述总计700多万字，为国内外罕见的精通佛道二教的学者。陈先生所著的《佛陀的智慧》《佛教生死学》《佛教心理学》《佛教禅学与东方文明》《新编佛教词典》《佛教格言》《道教修炼学》等著作多次重印再版，论文集《佛法真实论》《人间佛教与现代社会》《佛法正道论》以及合著的《20世纪中国佛教》接受海内外学界的好评。那么陈老师的这个著作非常之多，我读的呢非常有限，但是呢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的有几部。一部就是当年我在读博士研究生的这个阶段，那么陈先生的这个《佛教禅学与东方文明》，这个是我案头经常阅读的一部这个著作。那么尤其是这个还有陈先生的这个佛法真实论啊，我也是经常通过这部著作来了解佛教的义理思想。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陈斌先生。那么陈老师呢今天给大家讲授的是三教心性论。我们知道中华文化呢是儒释道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那么心性问题呢是三教普遍关心的中华文化的基本问题。我们经常过去说佛家呢是这个明心见性，道家呢是修心炼性，那么儒家呢是纯心养性。那么因此呢三教在心性问题上有它的共同一致的关注点，但是呢也有它的区别点。那么今天下午呢我想呢陈老师将会以他对三教心性论的长期的这个研究为我们揭示三教心性方面的这个思想的这个异同。好，下面呢我们就 把时间交给陈老师，有请陈老师开讲。
好，大家下午好。首先感谢这个葛建明所长吧，他给我出的起邀请。我首先证明，这个我讲的三教新兴论的这个三教了，不是宗教的教，这个是过去的人了，都是这样称呼儒释道三教的。他理解的这教了，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宗教的教，是社会教化体系的教。如果说宗教的话，有宗教的概念了，非常复杂。关于宗教的定义了，全球据说统计了有100多个，一直到现在为止呢，没有哪一个宗教的定义了能够套在所有的宗教上，因为这宗教的概念，在随着这个地域跟国家的不同的，这个它有不同的理解。比如像我们国家呢，只有宗教局管的五大宗教可以叫宗教，另外呢还有很多的少数民族宗教，如果拿宗教的一般的定义去衡量它的话，它也完全具备宗教的特质，但是不能叫做宗教，这个是文化局管的，不是宗教局管的，比如说是马克思主义呢，在我们国家是主导思想。但是在美国呢，他是放在宗教系里学习的，他把这个看成一种宗教，比如说佛教呢，这个我们国家呢作为五大宗教之一，但是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里，他把当时的各种社会意识形态进行分类，他把宗教列为一类，又把佛教列为另一类，这就说明了恩格斯呢认为佛教不是宗教，不属于宗教。它也不是纯粹的哲学，因为哲学也列为一类，它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东西，所以多年前呢，有武汉大学的肖杰夫教授，他到我们这里来讲学嘛，这肖杰夫教授呢，非常开放的，他说了，西方宗教学的这个概念呢，去套我们的佛教跟道教的话，确实不太能套得上，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宗教主要是基督教跟伊斯兰教，这个用基督教跟伊斯兰教的这个性质来规划这个佛教跟道教的话，就有点很不一样了，所以他给我讲，你最好还是研究一下，创立一个我们东方宗教学或者中国宗教学。当然我不是研究宗教学，我都承担不起这个，我希望各所长们，我们宗教所们能承担起这个，建立起我们中国的这个宗教学，是这样啊。这是我讲三教这个三教里边的新兴论呢，在各级教里边呢也是非常复杂的。新兴论呢是一个哲学，中国哲学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这个在西方的古典哲学里边是没有这个内容的，只有在中国的哲学里边有，而且非常早，早到什么时候呢？我们可以追溯到古文尚书大禹摸的这个叫做尧舜十六字新传，就是这个舜禅位给大禹的时候，他传授给从尧以来关于做这个卫生内生卫望嘛，能够做好的管理者必须要具备的，这个怎么样修养自己的心的这个要点，叫十六字心传。人心为微，危险的微，道心为微，微妙的微，唯心为意，永之绝中，这个话呢后人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是他是把人的心呢分为两个，一个是人心，一个是道心。他讲这个道心呢，以后有很多的解释跟发挥了，基本上相当于以后所讲的心性。人心呢，相当于以后的人所讲的，人性或者气质之性，或者其他的佛教所讲的妄心，这个在尚书里边。就这个时候还没有儒家，我们也不能讲是儒家的思想，然后到儒家所推崇的这个易经里边， 他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个性呢是从人性论角度讲的，但是人性呢主要也就是心性啊，所以这个心性呢，这个是中国固有的文化里边呢，可以说是在全球来说最早把这个心性论呢看作最重要课题的一家了，这个比印度佛教要早啊，然后这个心性的概念啊，解释一下，这个儒家跟佛教、道家了，对于心性的概念呢，解释并不完全一样，但是大体上呢差不多，所以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比较。这个中庸的解释呢是：天命之谓性，顺性之谓道。什么叫做性呢？或者心性呢？就是天命，老天了、上天了，或者自然界了，赋予我们的这个东西，就叫做性，就生来具有的。这个性字呢，在先秦的古文里边，就大篆里边，它都写作生，就生死的生，啊，在古文里边呢是没有性命的性这个性的，就说明这个为什么把这个性叫做生呢？就说明这是人生下来以后就具有的东西。这具有东西从哪来的呢？天赋给我们的，叫天命，之谓性。这个《易》的乾卦里边讲：“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这个在儒家之学里边，把性跟命呢，它看作一对范畴呢，它互相是关联的，然后这个关于性呢，从这个从人性跟道性以来呢，儒家的学说嘛，大概都是沿着这个对于这个人性跟道性的区分呢做解释跟发挥，一直到明清时代，各家呢都有不同的看法，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我们先看这个儒家的心性论吧。儒家的心性论呢，我把它分了三个层次，就从它的深度来讲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中庸里边讲的，这个中庸的诠释呢以道为宗，道他这认为是君子不可须臾离之的一种，以心性为本的修身之道啊，因为儒家所讲的道呢，它就是后来庄子所讲的，内圣未忘之道哦，就是统治阶级、统治者呢、社会管理者呢，在进行个人的修养的时候所用的一种技术，这个叫做道啊。然后中庸开篇就解释说：“天命之谓性，顺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那天生的禀赋，尤其是我们内心的、我们的心呢所具有的这个功能，天生的这种功能呢就叫做性，也可以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心性啊。这个心性呢在中庸里边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哲学观，而且更重要的呢是一个修养之道啊，是一种现在来讲，心理学来讲呢，是一种，这个情绪管理的一种技术啊，这个中国文化都是这样的，它不是单纯的讲哲学，它讲的哲学呢，都是跟这个身心的修养呢紧密联系的啊，然后中庸里边讲的这个心性是什么呢？就说它就是中和，两个字，什么叫做中呢？他讲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就当人内心呢没有喜怒哀乐的这些情绪，这在心理学上叫做情绪，没有情绪发动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你的心理状态呢是中性的啊，这个叫做中啊，不偏不倚叫做中，中性的叫做中啊，这个中呢，这个中庸呢，认为这是人 先生所具有的本来的信心，但是人呢往往会违反这个信心，这个孟子叫做放心啊，就是把失掉了，放是失掉的意思啊，失掉以后怎么办呢？如果人天生也有喜怒哀乐，那喜怒哀乐发了以后怎么办呢？那就发了些重解谓之和啊，发了以后没关系啊，你要拿这个特定的技术呢去调节它，重解就是调节它，调节它不让它太过度，过度了伤害身体也伤害人际关系啊，这叫做和啊。他讲中是天地的大本，和是天下的大道啊，这叫做至中和。这个现在看来了，这个中庸讲的这个呢，就是心理学上就是一个情绪管理的技术啊啊，如果你这样用这种技术来调节自己的心理的话，那么你的心理素质呢就要比常人呢就要好得多啊，比常人心理素质好得多的人呢，你才能当好的社会管理者啊。这个这这样的人呢，就现在看起来嘛，就心理比较健康了啊。然后把中庸呢，还把这个这种心性信仰之道呢，归结一个字，就是诚，诚实的诚。诚的意思就是现在讲就是老老实实，按照他事物的本来面目或者人性的本来面目啊，这样去反省自己呢啊，去处理事情呢啊，这个老老实实是一种心态，一种态度嘛，这个叫做诚啊。自成名谓之性，什么叫做心性呢？自成名啊，成跟名两个字，成则名，名则成啊。什么叫做名呢？就是明明白白啊，现在讲就是有智慧啊，对什么事理了都看得很清楚，你只有老老实实有这么一种心态，你成了明明白白，成了有智慧啊，你有智慧了，那你必然是老老实实的啊，有智慧的人了必然是一个老实人啊。然后你这个成了达到极点，这叫至诚，这个至诚呢就能尽其性，尽其性呢就是把人性里边的那种正面的东西发挥到极点，这叫尽性啊，易传里边所讲的尽性。然后能把自己的内心的这个禀赋的这个善性或正面的这个本性呢能够发挥到极点呢，则能尽人之性。人呢指的是别人众人啊，你把自己看得很清楚，把自己修养得很好，看别人就看得很清楚，管理别人才好管理，你自己把自己的管理不好，你怎么管理别人呢啊。然后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啊。这个人呢指的是别人，物呢指的是一切啊，指的是一切人啊。你把别人看得很清楚了，你把全社会所有的人都能看得很清楚啊，也能很好的管理他们然后能尽物之性呢，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啊，赞天地之化育就可以与天地三矣啊，这个是儒家的一个价值观世界观。那就作为人呢，你能赞天地的化育跟天地人并立为三啊，这个是儒家的价值观，做人嘛应该是达到这样，这才能叫做人啊。然后孟子呢发挥了这个啊，群尽天性。怎么群尽天性呢？就是反身而成。什么叫做反身呢？身呢指的是自己，这个文里面的身呢都是自己，在佛学里面的身呢也是自己本身，不是身体的意思，是本身的意思啊。反身而成呢，就是反省自己，老老实实的反省自己的内心啊，我是不是保持了这个天性本性啊。然后中庸所讲的这个心性论呢啊，后来 王阳明嘛，在他的《谦谦正道记》他就四句记这个非常有名的里边进行了发挥，就是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之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啊。这个是王阳明在贵州的悟出来的。他是从体运动的角度对于上述里边所讲的人心与道心的进行了解释和发挥。实际上他把这个心性呢看作心的体就是心体，佛学里边也讲心体这个心体的性质呢就是非善非恶的它是中性的，非善非恶叫中性的，有善有恶一直动。但是人的心呢往往是因为人是一个社会的人，在社会生活当中呢往往会有善也有恶这是你心意的发动然后呢心意发动以后有善有恶后怎么办呢？怎么修养呢靠什么修养呢？王阳明发挥孟子的学说孟子呢认为人是有一个良知什么叫做良知呢？不略而知叫做良知，就是不用经过思考，不用经过后天的学习，你生来就有比如孟子讲小儿呢生来呢就知道爱他的父母，长大了就知道敬他的兄长这个是不经过思考的这个就叫做良知，良的意思就是生来具有的这个孟子认为人呢生来具有这种良知，王阳明也认为有，他认为这个良知呢就是知善知恶，因为这种内心深处呢自然能够知道知善知恶的这个良知呢去分辨善恶当分辨了自己的善的时候吧就把它发挥了，把它发扬了，就叫做为善去做善，做善为是做的意思，当反省着自己这一念这个心理活动是恶的时候呢你拿良知呢去认识到说你去把它去掉这个叫做格物，格的意思是斗争的意思是有研究的意思也有斗争的意思物呢就是跟物化的这个自心或者跟自己外面的，凡是自己外面的东西都叫做物，别人也叫做物，物质也叫做社会也叫做物这个又跟影响自己的左右自己心态的这个各种社会因素还有人际因素要进行斗争，这叫格物这个是王阳明对于孟子的这个心性修养技术的一个发挥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儒家这一层次的心性论呢，正好跟印度佛教部派佛教的这个叫做大乘部的叫做分别论者，他一个叫做分别论者，分别论者呢他也讲叫做本性心，相对于后来所讲的心性，就说你生来本来就具有的这种心，这种心理功能吧。什么是这种本性心呢？这个分别论者认为无记心就是本性心。什么叫做无记呢？佛学里边的记是判断的意思，就是你不能判断它是善，也不能判断它是恶，非善非恶，这个心呢是无记心这个分别论者讲凡人呢这个心理活动呢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无记心的状态，因为你不碰到对你自己刺激比较大，对自己的切身利益呢影响比较重大的事件的时候，你不会有这种这个善或恶的情绪的发动大部分时间都没有情绪的发动，这个时候的心呢就叫做无记心，你说不上它是善，说不上它是恶但是这个部派佛学呢认为这个无记心呢仅仅就是在解释这个心性的时候呢他用的一个，他并不把无记心呢作为修养之道在南传佛教里边讲的这个在修禅定的时候很容易落到无记心， 无记性呢是不能用来修道的，因为它非善非恶，也没有智慧。佛法认为只有智慧可以拿来修道，无记性是不能的。在大乘的这个《大宝积经》里边，有一段了，特别讲到这个无记性的害处。尤其是人修禅定的时候，修行人呢很容易住在无记性里边，认为自己一天从头到晚没有烦恼，没有情绪的发动。藏传佛教这样的很多，认为这就成佛了。这个《大宝积经》里边说得很清楚，你这样做的话，害处是很大的，因为你没有智慧啊。在这一点上呢，分别论者呢就跟儒家就不一样了。儒家是运作一种，把无记性呢运作一种修养之道啊。然后我讲儒家信心说的第二个层次，就是《大学》里边讲的明明德。明，第一个明是动词，第二个明是形容词，就是要发明自己光明的。什么叫做德呢？这个人呢，从道所得到的、获得的那种东西，或者一种功能，正面的功能，这个叫做德，这个什么叫做明德呢？那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谦逊里边的善的那一部分。儒家了，这个先秦儒家了，对于心性的善恶，就是人性的善恶了，他基本上有两种观点。孟子主张人性善，荀子主张人性恶，一直到现在心理学界了也有这么两派观点。这个人本主义心理学，马斯洛等等，主要认为人性善，这个每个人呢都有能够成为这个圣人的这个心理本钱吧。弗洛伊德呢认为人性恶，弗洛伊德的名言就是人对人是豺狼，必须要经过心理调节、社会教化才能变好。荀子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这个儒家哲学后来是以孔孟作为主体，就是以性善论作为主体了。那么大学里边所讲的这个明明德的这个是根据性善论啊，他认为这个人生来了，这个心性里边就有光明的正面的一面啊，这一面呢你要明白它，晓得哪些自己的心理功能，哪些是天生就是善的光明的然后呢把它发扬光大这个叫做明明德。发扬光大以后怎么发扬光大呢？就是说清明，又行日性止于至善清明的清字呢在篆书里边呢和心呢是一个字，所以这个清明应该是心明。明是指这个人的自身又行日性呢就是讲你每一天要换一个人今天的我跟昨天的我不一样，又比昨天的我要进一步进到什么地方呢？止于至善，达到那种善的最极端的境界了，叫做止于至善。止于至善以后怎么办呢？然后有定，这个心就安定了不自量胡思乱想然后定了以后能静，这个心就静下来了，非常安静，静于而后能安这个心非常安静的人呢，他心呢非常安定，安而后能虑，思虑的虑，你的心安定以后呢，才能够正常的思虑，才能考虑问题呢，才能不被主观的偏见不被其他的学说，不被别人的想法所蒙蔽，所这个欺骗能够非常清楚的合理的考虑问题，虑而后能得，你这样考虑问题以后才能够得到什么呢？得到真理，那就我们讲真理，正确的东西这个呢是在儒家来讲，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高明的一个修养之道，这跟佛教的这个由戒生定由定生慧了路子了基本上是一样的 啊，这个止于至善是持戒，相当于啊，你先把自己啊这个行为跟这个心理活动来管好，让他在这个善的这一面啊没有恶啊，然后才能定，定然后才能静啊，静然后才能安，安然后才能立啊。佛叫做静力吧，把禅定翻译为静力啊，就是你既极静又能在非常清明的状态之下考虑问题思考啊，这是做一个哲学家啊去思考这个宇宙当中的真理的时候必须要具理的具有的心理素质啊，大概只有东方的圣人呢具有这个技术，具有这个素质，西方的圣人呢基本上是没有的啊，没有讲到这一点的。然后这个大学里边所讲的这个止于至善的这个善具体是什么呢，那就是孟子讲的四端，端是端粒的意思，也就是孟子所讲的本性人性善的这个善，善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天生的善性，它有四个端倪，就是恻隐之心，这是人之端，比如看见小孩子掉到井里边来，你想把他救上来啊，这个人天生就有这种恻隐之心吧，他把发展扩充他就变成人了，人的意思是爱人，爱了就是爱别人，爱所有的人啊，不爱啊，这个叫做人。然后修恶之心，义之端也，人知道羞耻，做了错了知道自己知道羞耻，这个佛教里边把羞耻呢翻译成惭愧两个啊，惭的意思是自己内心感到羞耻，愧的意思是在别人的面前感到羞耻啊，这个在儒家呢认为修恶之心呢包括惭愧。这个人天生有修恶之心，这个认为是义之端，这个修恶之心呢在儒家看来呢这个是重要的仁恕之别，这个仁恕之别呢是基督教神学所研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佛教的佛学呢也经常讨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人的躯体生活方式跟动物跟禽兽呢没有太大的区别，孟子讲人之所有别于禽兽者几希啊，就是那很少的，你看我们肉体呢跟生活方式呢尤其跟猴子呢没有太大的差别，那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啊，这个孟子认为主要就是羞恶之心啊啊，那么我们可以比较那个动物呢牛马呢赤身裸体啊当着人的面性交他不感到羞耻，但是人就会感到羞耻，他为什么这样呢，这是人天生的本性，这个就是羞恶之心，他认为把这个羞恶之心呢发扬光大就变成义了啊，义就是讲道理啊，就合理讲道理啊，第三端呢是慈让之心，这是理之端，就是人际关系之中你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你会有一个那考虑到别人的利益，也尊重别人，尊重别人的时候你在利益方面嘛你要辞让啊啊，不要老是为自己打算啊，有好处自己捞，不要想到别人啊，最好了先给别人啊，这个孟子呢认为人天生就有这种辞让之心的，现在心理学我还看一个新的一个研究成果嘛，他就发现这个婴儿呢就有这个辞让之心啊，这是呢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就是人天生的有一个能够分辨是非的一个功能啊，这个在发展呢就成为智了，这个智了相当于现在所讲的智慧啊，然后孟子认为人人本性里边都具有这四端啊，犹如人人皆有四肢啊，然后你把这四端扩充了，就像火之时呢像泉之时大，像泉水呢越流了越大啊，然后啊就能够足以保四海，然后你不扩充它了，你的四端就你不去扩充它了 那就不足以侍父母，你连个好子女你都做不到啊，甚至呢你连个人都够不上，儒家是这样看的啊，那你就是禽兽啊，你没有这四大就是禽兽。这个然后四端再更进一步具体化，那就是仁义礼智信五常。为什么叫做五常呢？这五种道德标准啊，从古到今啊，在任何时代放在任何地方它都能站得住脚，都可以做一个道德的底线，是不可以否定的啊，是永恒的，所以叫做五常。今天我们仔细地考虑这个五常呢，过去的佛教里边的人呢喜欢把儒家的五常呢跟佛教的五戒比附啊，我认为呢儒家的五常呢比佛教的五戒说得好啊，因为儒家的五常呢它是从正反两个方面啊，从人的本性人的善性这一方面讲，主要是发挥人的善性啊来处理这个人伦关系，这样处理的时候你是很灵活的，而五戒呢，你这个死板的戒条呢，你去处理具体事件的时候，这个会搞出很多尴尬的事情，比如说蚊子要来咬你了，你按照不吃不杀生戒了，你就只得让它去咬你，但是按照这个。儒家的仁，这个原则去处理的话，我不恨你，我打死你，就免得你再繁殖很多的蚊子，我可以这样处理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放在今天来看的，我看了，我认为呢，今天所提出的所有的道德标准，还是赶不上儒家的五常。大家可以仔细的内心体会，仁义礼智信，这个是儒家的修养，心性修养第二个层次，再讲第三个层次。第三个层次是《易传》里边所讲的无私无为，无私无为是一种心理状态，跟前面所讲的这个非善非恶，还有四端呢。这个都还是不一样的，这是任何念头都没有，任何思虑都没有的一种居然不动的一种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呢，在平常人呢是不会有的，平常的心呢一天从早到晚都在动，很少有居然不动的时候啊。什么时候有呢？因为一心生有了沾挂的，沾挂是跟这个神沟通的，是跟神沟通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个接受神的信息，这个特殊的心理功能，这特殊的心理功能就是无私无为，你要把心调节到一个完全没有主观意志，完全没有任何念头，这样的状态之下，你的信息渠道才能够打开，然后神的这个指示呢，它才能够进来，这是。儒家这个巫师呢，民间的巫师呢，他要通神呢，他的诀窍也是这个。道教里边的正义道士呢，要请神呢，他的诀窍也是这个。你必须把心打到这个状态，这个心理状态呢，正好跟佛教不会佛学所说本性心的另一种说法，就叫做有分心。什么叫做有份呢？就是存在的一部分，他把我们人的整个看作一个，跟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解释差不多，看作一个，我们佛法不看作一个人，就看作一个存在吧。我们现在现实就是一个存在，就叫做有。有呢，它可以分为很多的部分，其中有一个部分我们经常考虑不到的，常人是注意不到的，然后这个部分呢？是从生到死都不变，我们要从我们的人的生命里边，从社会现象里边去找一个从生到死任何时候都不改变这样的东西了。当然 自然界的黄金，这个钻石呢是不变的，但是任何社会现象都是不断的变化，人的心理状态、身心呢都在不断的变化，你是找不到的。但是儒家跟佛教里边人，他找到了，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永恒心，他把叫做心体，他就是从生到死，你只要有心的时候，这个心是一样的，就是你任何念头没有，非善非恶，什么思虑也没有，情绪也没有，这个时候的这个心理状态，你婴儿的时候也是这样，你到老年还是这样，任何时候都是这样，这个就是有分心。然后这个保持这个有分心呢，这个在佛教呢也作为一个重要的修行方法，尤其是藏传佛教跟汉传佛教禅宗里边有这种方法，藏传佛教更多用这种方法。你像大圆满，你修进去以后第一步就是体会一个，你什么时候任何念头都没有的时候，你体会那个心，那个心是超越时空的，什么性质你不能描述它，但是在不配佛学、南传佛学跟大乘佛学呢都不这样认为，都认为这个心呢都没有这样的修行方法，认为这个心呢就是一个根本无明，这个心确实是从生到死不变的，但是它不具有如知之见的智慧，也不能拿它来修行，你只能做一个入门的方便，但是儒家呢最高只能达到这个，达到这个以后怎么办呢？只能说有的时候呢体会到一些，像这个宋明儒学家呢，很多人达到这种状态，他体会到一个超越时空的一个心理状态，体会到了状态以后，也没有多高的智慧，也没有太多的功能，也没有太大的用处，这个就大概儒家的心性论嘛，大概最高嘛就达到这个，实际上古代的儒家呢，这个宋明儒呢，他是在佛教跟道教的刺激之下，吸收了这个佛教跟道教的一些心性论方面的一些东西吧，然后呢想复兴先秦儒学，但是实际上呢他并没有复兴到先秦儒学，就是他们的水平呢实际上都赶不上孔孟，反而呢比孔孟呢多了一些从佛家道家那儿吸收来的消极的东西，不是佛家的精华，是佛家的糟粕，他吸收的倒是比较多，这个儒学的发达呢，我认为呢，真正的发达呢是现代新儒学，因为古代的儒家呢我们现在看起来呢，虽然那么多的大师实际上没有一个有太多学问的，他们的学问并没有多少，就儒家的典籍就是那么几百卷，能通达佛教的大藏经的我们从史记里边找大概只有一个明朝的宋濂，他把大藏经看了七遍，但是宋濂呢也没有什么佛学方面的著作，能够通达佛学的人极少，能够通达道教的人呢从古到今没有一个，因为道教的道藏呢它是不许可别人看的，它叫做大宋天宫宝藏，古代的知识分子呢如果到寺庙里边去、寺观里边去能看见这个道藏的话，他感到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但是不许他看的，所以呢古代的儒生呢没有一个人通晓道教之学的，只有我们今天的人有通晓的、通达的，所以他们的学问呢其实非常有限，我们讲王阳明的，王阳明是个思想家、哲学家，但是他的学问非常有限，他儒家也不是十分的，看的书也不是十分多，道教呢更不用说，只有这个王阳明跟朱熹的两个，这个儒学家呢，他喜欢道教，从小就喜欢道教，但是王阳明呢，他自己讲呢，他一直是， 敬仰这个道教的内丹，而且从年轻时候就开始修，但是修得非常不好，没有到五十岁就牙齿掉了，头发也白了，然后这个朱熹呢，他也非常热衷于这个道教的内丹术，他化名除夕除夷就做了一个道教的中医参通器的一个考证，实际上水平也不高，他讲佛学，但是他的佛学知识呢，只止于《大会宗纲语录》，但是我们现在的新儒学家就不一样了。我们现在新儒学家，你像马一夫呢，他基本上是，儒学的知识呢比古人多得多，他还通达佛学。你像荀师利呢，他有他的通达佛学，跟西方哲学，还通达这个儒学，他有自己的十分高明的这个是哲学体系。那荀师利的学生穆宗山，跟这个唐君毅呢，他的这个学问呢，跟哲学方的水平呢，实际上大大的都超过宋明儒了，但是他的社会影响很小，因为不是那个时代了，人家当政的人不用他，他只有在知识分子里边嘛，专门研究这些的人里边的有一些影响，但是他的实际水平呢，实际上远远的超过了宋明。那就我们讲儒家的这个，来我们讲道家，讲道家呢，包括先秦道家跟这个道教，先秦道家是哲学。先秦道家的老庄，著作并不太多，它一共只有几十卷，没有几十卷，庄子只有六卷，这个老子五千字，水平非常高，它实际上也讲了人的心性，但是它不用这个概念，就是老子跟庄子里边说里边直接提到心性的这个地方几乎没有，很少。大概孔子了，大概只有一个地方提到性，庄子了，大概也提到性的地方不多。当然他有没有心性的思想呢？实际上他有的，他不从这个角度去考虑，而从道的角度去考虑。因为老庄呢，他是考虑问题了，他跟儒家是不一样的。儒家纯粹是一个政治伦理哲学，他考虑问题都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的，它的功用也是在政治。他把人呢只看作一个社会性的人，我们讲这个人呢有多重性质，虽然是一个社会动物，也是社会性的，但是不只是社会性的，还有生物性的，还有宇宙性的。道家看人呢，他是从宇宙性看的，他从宇宙性的所有的事物里边去归纳出一个道，然后从道的角度看人，看人的时候，他，并不把这个人性呢，跟人性呢，分得很清楚。在庄子里边呢，他实际上讲了，他是从天跟人这个角度讲的，庄子讲的天，如果用在这个人性论嘛，心性论嘛，那就实际上就指的是心性，庄子讲的人呢。人为嘛，实际上就相当于儒家讲的人心，这两个东西呢，在庄子里边呢是对立的。庄子主张的这个人心呢是违反天的，这个庄子呢也还有很具体的修养，这个能达到道达到天的这个心性修养技术，那就是心真跟作王。但是在庄子书里边讲，心真跟作王呢，并不是老子传下来，而是孔子传下来的。这个儒家的人呢是不承认这一点，从理也不讲的，只有庄子这样讲，是不是事实呢？我们不知道。而在庄子是离这个战国时代的人，离孔子不远吧？他这样讲肯定有一定的根据的，这两种方法呢，在宋代以后的内丹学看来，都是属于上品丹法，这个司马承祯有个作王论，就是发挥从内丹的角度发挥这个庄子的作王的方法，跟佛教的禅定的非常接近， 然后道教真正的重视心性的这个主要是受了佛教的影响，佛教的刺激。这个道家呢，玄学道家呢，本来没有教团，也不是一个宗教。道家呢，发展为道教呢，这个主要是受了佛教的启发。佛教传进了以后呢，道家之徒呢，还有先秦的神仙教啊，什么方士啊，什么这些结合在一起，然后以道家的道作为旗号，作为最高的信仰，然后，根据佛教的这个组织方法吧，建立了教团，这样就形成了道教，然后不断的受这个道教的影响，经典也是受道教的影响，大部分的道经呢，都是模仿佛经的编造的，真正就是道教徒呢认为，真正是道教里边，真正高明的经典呢，只有《道德经》跟《应符经》，这两个呢确实是，道教里边很精华的经典，一般的道士呢，他重传承的，他不重文字，所以道士里边精通道藏的，几乎没有，就今天我们研究道教的人嘛，有的把道藏呢看了很多遍，这古代几乎一个都没有，这个道教里边的心性说呢，就是这个最诚实的内丹，内丹呢是从这个词呢是，最早是这个，天台宗的慧思，他的寺院文里边提出的，隋代的叫苏元郎有一个人呢，他提出的，后来他作为道教主要的一种修炼方式嘛，到宋代以后呢，才发展成熟，在发展成熟的这个内丹学里边，他认为内丹是什么呢？就是本来真性，就全真道祖王重阳的这个金丹石里边讲得非常清楚，本来真性幻金丹，似假为炉炼作团。那什么是道教想要成就可以达到长生不死的这个金丹呢？那不是别的，不是以前的道教呢拿个千根灯矿物质呢炼成的那种味丹，也不是以前的道教徒拿各种中药的药材呢炼成的一种长生不死药，因为这种丹跟这种药实践了几百年以后，没有一个人可以成功的达到长生不死，反而弄死的人反而比较多。唐代的皇帝呢有六个呢都是吃了道士的丹呢被弄死的，包括唐太宗所以后来吧道教反省以后这个丹是有的，那不是在外面，那是在身体里边，那就在身体里边也不是人的生理，而是人的心，就心里边的这个本来的真性本来真性是禅宗讲的那全真道呢在他刚一创立的时候，他讲三教，他不讲自己是道教，他是统一三教成立的一个新的宗教后来吧道教因为受朝廷的管理嘛朝廷分为三个宗教，他也只好把自己归到道教了，这样四假为炉，四假什么呢？佛教讲的地水火风，就人的肉体人的肉体呢它只是一个修炼这个精神呢，修炼心性呢，成为长生不死药的一个炉子而已那么什么究竟是他讲的本来真性呢？他在王重阳的寿丹阳二十四卷里边跟以后的一些道教的丹书里边呢解释的非常清楚非常具体，那就是三元里边的元神，道教内丹讲这个叫做三宝三宝呢精气神，精气神嘛分为先天跟后天，能够炼成内丹的药呢叫做上药三品神与气精，就是元神元气元精，就这三元里边最重要的就是本来真性的就是元神。什么叫做神呢？神的解释就是阴阳不测谓之神，阴阳不测呢它既不是属于阴也不是属于阳，不具有物质性，但是它有神妙的功能， 你不能测定它，不能拿科学仪器去测量它，这样的东西呢叫做神。神是什么呢？就找到只有人的人性的功能了。因为人性呢确实有这样的性质，它是没有物质性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有奇妙的功能。这奇妙的功能里边呢，有的呢是可以研究的，可以把握的，那就是儒家所谓的人心。道教呢叫做师神，它分为元神跟师神。师神呢就是你接触了，你的感官呢接触了外界的信息，然后有了感觉，有了知觉，然后有了思考，有了价值判断，这样呢产生各种各样的善的恶的这种念头，这种心理活动，这个叫做师神。当然他也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所以把它叫做师神。师呢是借用的佛教里边的心师的师，它的功能是分别了别。这个呢道教内丹认为呢，师神呢是分而里修成内丹的。内丹用的药材只能是先天的元神。那具体在人心呢，什么叫做元神呢？那我一般人呢是不知道元神的。元神必须要经过拿道教的方法去修炼，然后才能发现，那就是打坐。打坐呢要用这个老子呢里边的知虚极守静都，那就是静一个字，虚跟静两个字。你把你的心理状态调节到极其的极静，没有任何念头，虚是道教呢对于道的基本性质的一个解释，或者叫做虚无，它的性质就是虚无，没有任何物质属性，不能描述它，像虚空一样，你达到这样的状态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出现的这个心理状态呢就叫做元神，它是先天的。我们经常现在用的心呢是后天的，这叫师神。这个元神的出现，这个必须经过打坐的功夫。这个道教是用内丹的，是用阴阳学说，易的阴阳学说来去解释这个原理的。佛教不能解释，印度教不能解释，只有道教用中国的阴阳学说来可以解释。为什么静坐以后就可以出现元神呢？为什么必须要静呢？因为我们人的存在呢，我们拿易的卦象来看呢，就是一个披卦。我们的头脑上边，这一直是阳，它是阳，这不断的活动的。只有你醒的时候，这个是阳，阳就是不断的在活动。我们的头是阳，头是阳的时候，你下边肯定是阴。下边是什么呢？就是你先天的生命之气。我们的先天生命之气都是从下边发动的，就从丹田那里发起的。那么当你的心思用的太多，像现代人一样，你太浮躁，你的太阳，阳的太过度，那么你的生命能量就消耗的越多，你的身体很快就变坏了，你要达到长生了，达到生理健康了就不可能了。你怎么达到生理健康呢？反过来把披卦变成太卦，太卦了是上边是阴，下边是阳，然后把我们的头脑变成阴，头脑变成阴，那就是寂静，静下来，当你静下来之后，下边自然就变成阳了。那个阳了，那道就叫真阳，阳分这个，假阳跟真阳。我们现在用头脑用的那个阳是假阳，那个才是真阳。什么叫做真阳呢？具有不断向上的发动的这种能量的阳呢，才叫真阳。像植物为什么要朝着阳向上生长呢？这个是真阳，这个生命之气呢，为什么要朝上走呢？这个是真阳，必须要用这个真阳发动以后所生成的真气跟真精，这叫元气跟元精的，作为你的物质基础，原生的物质基础，最后吧，把它都练成一个纯粹的一个神，这叫纯粹的神呢，就把阴阳验练成纯阳，到这里来讲，就叫纯阳。这就成仙了，就是使自己的心呢成为纯阳， 所以道教吕洞宾呢叫做纯阳真人啊，把披卦跟太卦呢变成纯阳啊，就变成乾卦，这个就相当于佛教所讲的修禅定的修道啊，色界定无色界定，这个这样修炼呢确实是很有效的啊。然后道教的内丹学讲的，如果你有真正的传承，有修道的条件，你把心思全部用在这地方来进行修炼的话，你从人念到成仙呢一般只要13年的时间。如果是你16岁男子16岁就开始念的话，只要3年5年的时间。如果是女性的这个男性的需要3年的时间的，女性的只需要1年的时间啊，这个但是你没有这样的条件，没有这样的需求，没有这样的条件，这样条件呢你必须要有一个有传承而且自己已经练成的师父，因为这种师父不是任何时候有，也不是任何人都能碰到的啊。所以真正修成的人呢从来都是很少的啊，在当代呢我知道大概有10多个左右吧，佛教里边道教里边都有啊。这个他的成就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你念到纯阳的时候，这个真精跟真气都在头脑里，最后走到头脑里了变成一个纯阳的一个东西的时候，它会在肚子里形成一个别的物质结构构成的，长相能够长得自己年轻的时候一样的一个人性的一个小人。这个小人呢可以自如地从你的身体里边出去出去以后呢就叫身位之身因为你的肉体必然是要死亡的，但是身位之身呢这种另外的物质所成的这种身体呢是不会死的他认为这个就达到老子所说的死而不亡了，这个就说就到全真道这些了，就认为成仙了这件事情呢我认为是很实在的，因为这个在当今练到这样的人还是有，但是要求的条件比较严格，他究竟是不是成仙了，这个是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也不好研究，就是你死了以后他到底怎么样，这个问题确实不好研究然后宋元道教呢他主要受这个佛教禅宗的影响，因为道教里边的人他把内丹修成以后他也是修性修命修成以后呢他发现这个在心性的这一方面练到纯阳以后也还是不大行什么不行呢，就是他这个道教讲呢把阴子练不尽，什么叫做阴子呢，阴性的渣子，什么叫阴性的渣子呢，各种各样的人欲就儒家所讲的人心人欲那内丹练成的人呢他有时候碰到特殊条件他还是有人欲的他拿这东西没有办法，再一个呢人格的修养也不见得就很好甚至呢没有儒家的人呢修养得好的人品好因为他的修行的出发点呢就是自私，就是想自己活得很长甚至这个长生不死而儒家的上等的人呢他不只考虑自己，他考虑整个的社会所以他修养出来以后他的人品呢要比道教里边修养好的人的人品往往要好一些甚至共产党员了他修养的好了人品也要比道士修养的好的要好所以这个内丹修炼修成功以后甚至成仙以后，他觉得这个命修成了性还是不行，他就发现这个禅宗呢在修行这一方面呢比道教还是强好多，所以都是参就禅宗这张伯端就是典型，然后他修成以后他参就禅宗，而且领着一帮人学禅，大概到 中原以后嘛都是这样，但到明清以后到这里边开始有些变化。因为明清呢政府规定的是宋代儒学呢它是官方的意识形态，所以道士呢也是顺应这个，也是更多的原因理学了，就禅宗呢他就讲的少了。明清以后的道士呢大多数都是做慈善事业这个真正的修炼成仙呢这些他就讲的人就比较少了。这个是但是在道教里边的人呢对于三教的这个心性论他的有一些人的这个界定我认为说的还是非常合理的，就是这个北宋的张伯端他用一个清化秘文这笔文献，然后因为他呢学了道教南宗的内丹修炼有成就，他活到98岁然后呢又参禅，跟着雪窦崇宪禅师参禅他认为呢自己也还是开悟的然后他根据他参禅以后的悟境吧，他对三教的这个心性论呢进行了一个评价，他说儒家呢以喜怒哀乐为妄心，以忠恕慈顺虚恭敬谨为正心，儒家分正心跟妄心他喜怒哀乐这个负面的情绪这个是妄心那么孟子所讲的四端最发展的忠恕慈顺虚恭敬谨这个是正心，儒家是这样看的。道教看来他讲儒家所讲的这个真心呢还是妄心，因为你都是在后天的社会人生活当中形成的究竟人天生的有没有这些四端，有没有这些真心呢，这个一直到现在心理学界呢都是讨论不清的争论不清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母亲呢天生呢是不是就爱他所生的婴儿呢，就这个问题呢我看了西方心理学家女性心理学家他做的一个科学研究了，他调查了很多的女性母亲的他发现了不全是这样有些母亲呢仇恨他所生的婴儿他不是天生是这样的如果你看具体的事情的话，那有些人呢那就完全没有儒家所讲的良心，没有儒家所讲的四端你讲的希特勒杀那么多人，他希特勒有四端有良心呢这个问题就很难讲了。所以人家也有主张性恶论的也有反对这个批判性善论的佛教呢也有他早期的主张呢也有主张性善论的，也有主张性恶论的也都有。那么道家的是这样，听见了。